好高兴大家在今这里可以，我可以见到大家，同大家讲到。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家，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我的祷告。
头先我喺部车嗰度过嚟嘅时候，
刚刚我驾驶汽车过来的时候，
因为时间太赶，我就自己一个人过咗嚟先。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驾驶汽车过来先。
唔系开车，系即系停好部车之后，我自己先过，即系过嚟先。
就是当我把车停好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先进来了。
跟住我发觉我嘅圣经同埋我讲道稿喺部车嗰度。
跟着，然后我就发现了我的圣经和我的讲道的单张呢，就放在了车里头啦。
系啦，跟住我就即刻发信息啊，哇啊，我圣经同埋稿都喺车嗰度。
然后我就即刻发了一个信息，说我的圣经和我的讲稿都在车里头。
跟住我打字嗰阵就打错咗，圣经就打咗变咗圣灵。
然后我打字的时候因为急，我就把圣经打成了圣灵。
跟住我一睇，
然后一看，
我嘅稿同圣灵喺车嗰度。
然后如果你看的话，就说的是我的稿和圣灵是在车里头了。
哦，跟住我一睇，哇，系喎。
然后我一看，我说啊，原来真的哇，
圣灵。在我那里，圣灵不在车那里。
圣灵是在我这里，而不是在车里头。
所以我们希望都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记住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的分享，就是希望能够圣灵和我们同在。
好，上个星期谢长老跟我们讲了神，就是圣经对我们说话。
上个星期呢，谢长老呢给我们分享了说神呢借着圣经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重要很伟大的真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真理。
所以我决定今天再讲一次。
所以我决定今天再讲一次。
不单止是今天，下星期下下星期还要讲。
不单只是在今天，下个星期再下个星期我还要跟大家一块再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次讲到都应该是神透过圣经跟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每一次讲到都应该是神透过圣经跟我们来讲话。
其实我今天讲到是关于祷告的。
其实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关于祷告的。
但这件事同样是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的。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是神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的。
离开了圣经，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根基。
离开了圣经就离开了我们的根基。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跟我们讲了什么。
所以现在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跟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今天看的是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8:26-27。
不好意思，上面打错了，罗马书没有18章。
那我想错了，罗马书是没有18章。
今天经文虽然短得2节。
虽然今天的经文是很短，只有2节的经文，
但是呢，它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它是独而无一的。
我找匀晒成本圣经。
我在整本的圣经里头去找。
冇其他，冇任何一个地方讲咗今日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嘅嘢。
在圣经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有讲过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两节圣经。
今日我哋讲到呢个不再一样系列。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不再一样系列的13章，
就是神透过祷告向我们讲嘢，
就是说神透过祷告向我们说话。
我们通常对这个话的理解是神透过我们的祷告向我们讲嘢。
我相信我们经常所想的理解就是神透过我们的祷告来跟我们讲话。
但是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有一点不同。
但是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有一点点不同的意思。
是神透过他自己的祷告跟我们讲话。
而是说神 透过他自己的祷告来跟我们讲话。
圣灵为我们祷告。
圣灵为我们祷告。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今天我要分享三个部分。
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部分。
我们活在软弱中。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活在软弱当中，
第二个是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
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灵在亲自的为我们祷告，
第三个部分我要讲的是三一神的爱，
第三个部分我所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三一神的爱。
好，今天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好，我们现在一部分一部分慢慢来看。
在二十六节刚开始的保罗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那么在保罗书第二十六节，保罗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软弱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软弱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
罗马书第八章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章。
罗马书第八章我自己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段经文。
保罗在前七章呢，他详细地解释了福音的奥秘。
那么保罗在前七章里头详细的解释了那个
福音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那么第八章呢，
那么在第八章当中呢，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生活。
他在第八章当中讲到了我们基督徒在圣灵当中的生活。
第八章是一个论述上的高潮。
第八章是一个论述上的高潮。
在圣灵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得胜的荣耀的生活。
在圣灵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得胜荣耀的生活。
但是呢，这种得胜的生活，
但是这一种得胜的生活
是以软弱为基础，
是以软弱为基础的。
从上下文来看呢，
从上下文来看呢，
这里的软弱并不是一次两次普通那种软弱，
这里所讲的软弱并不是一次或者是两次一些所讲的那种软弱，
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持续性的软弱，
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持续性的软弱。
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第二十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前面第二十节的经文，
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第二十二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在二十二节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所以是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物都一起在叹息。
所以是整个宇宙当中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一同的叹息。
我们身为受造物的一部分，
我们身为受造物的一部分，
甚至是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甚至我们当中已经信了耶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
一样是在这里叹息，
也一样的在这里叹息。
这个是我们逃避不到的现实，
这个是我们逃避不了的现实。
虽然我们不愿意，
虽然我们并不愿意，
但是软弱是一个现实，
但是软弱是一个现实来的。
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生活好攰的时候，
生活很疲倦的时候，
仲有同人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和其他周遭的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好软弱，
我们都很软弱。
仲有各种的天灾人祸，
还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
我们所想不到的事会发生，
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这些都令我们忧虑，
这些都令到我们很忧虑。
但令我们最痛苦的是我们里面的罪，
但是令到我们最痛苦的是我们内心的情绪。
我们明明好想做得更加好，
我们明明是非常想做得更加的好，
但是就偏偏成日做不到，
但是我们就偏偏事实就做不到，
一次又一次这样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所以我们会在软弱中是一个现实，
因为所以我们在软弱，我们会在软弱中，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倾向，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倾向，
就是我们将我们信仰看成一种食药医病的信仰，
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看成了一种像吃药医病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特效药，
我们的信仰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的特效药，
有问题就食药跟着就好了，
有问题的时候就吃药然后就病好了。
有人的特效药是读经祷告，
有的人的特效药是读经祷告，
你去读经祷告就好了，
你去祷告了，你去读经了，就会一切变好了，
是不是
呢？
有人嘅特效药咧系翻教会翻团契。
有的人的特效药就是回到教会当中来享受团契生活。
有啲人嘅特效药系听赞美诗。
有的人的特效药就是听赞美诗歌。
仲有一啲人咧系神学真理。
有的人呢就是神学真理。
啊，默想神嘅伟大。
默想神的伟大。
基督嘅救赎。
基督的救赎。
将来嘅盼望。
将来的未来的盼望。
跟住我哋就期待呢种软弱消失。
然后我们就期待这种软弱会消失。
咁样系会失败嘅。
这样子会失败的。
我唔系话呢啲属灵嘅药方冇用。
我不是说这种属灵的药没有用。
其实佢哋都系上帝俾我哋嘅帮助。
它其实这些都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帮助。
但系问题就系出喺呢一种食药医病嘅观念。
但是呢，就是问题是出在这种吃药医病的这个心态上。
我哋期待我哋嘅软弱彻底消失。
我们期待我们的软弱能够彻底的消失。
但系我哋冇意识到。
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这种软弱其实是上帝定义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这种的软弱是上帝定义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在二十节当中说到，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在二十二节那个，
在二十二节那里讲到，
叹息劳苦中的劳苦，
叹息劳苦中的劳苦，
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忍受生产的阵痛。
它的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说，是忍受生产的阵痛。
哇，这个比喻真是很令人吃惊。
那么这个比喻其实是令到人非常震惊的。
请注意，不是怀胎十月那种痛苦。
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怀胎十月的痛苦，
而是生紧 BB 那种痛苦，
而是在生产当中的那种的痛苦。
Contraction
是一个阵痛。
我想在座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生过 BB。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已经会生过小朋友的。
啊，不是，弟兄没生过。
弟兄们没有生过。
但系都应该经历过。
但是我相信你们都经历过。
你们可不可以想象生 BB 那种痛？
你们可不可以想象到生 BB 的时候的那种阵痛？
保罗话就是我哋人生的写照。
保罗说那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我承认这个比喻是有少少夸张。
我承认这个比喻是有一点点的夸张。
但这个比喻一定要比这个食药医病的比喻要好很多。
但是这个比喻一定是比吃药医病的比喻更加的贴切。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生产的阵痛它是一个过程。
还有一点就是生产的那个阵痛它是一个过程。
它只是一个美好的终点。
它有指向一个美好的终点。
就是 BB 的出世。
就是婴儿的诞生。
而我们软弱的人生。
而我们软弱的人生。
也都是指向一个美好的终点。
也都是指向一个美好的终点。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最终的救赎。
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那个最终的救赎。
但是在这个终点来临之前，
但是在这个终点来临之前，
软弱是不会消失。
软弱是不会消失的。
这个就是软弱的现实。
这个就是软弱的现实。
那在这种现实当中，神要透过圣经向我们讲什么呢？
那么在这个软弱当中，神要透过圣经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八章二十六节那里一开始有况且，
在八章二十六节那里一开始他说况且，
这个况且其实是翻译得不太准确的。
那么这个况且它其实它翻译的并不是很贴切。
如果我们看其他的中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的话，他们很多都翻译成同样、照样、 likewise 等等。
那么我看其他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本，他们的翻译都是说同样、照样、以此类推之类。
所以他的意思是圣灵同埋前面所讲到的盼望一起成为我们软弱当中的帮助。
他是说的，他这里讲的是跟我们之前所软弱跟我们之前所的盼望是一块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的
帮助。
嗯，
那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呢？
那么圣灵是如何的帮助我们呢？
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他在这里说到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这个究竟是什么叫说不出来的叹息呢？
到底什么是叫做说不出来的叹息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模糊的。
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提出了很多可能的可能性，
很多的圣经学者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
他们有很多的讨论，
他们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他们最终都只可以停留在可能，不可以确定，
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停留在可能，不可以是确定。
所以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奥秘，
所以这一件事，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但是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我们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圣灵为我们祷告，
就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
圣灵分担我们的叹息，
圣灵分担我们的叹息。
是的，
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分担我们的叹息。
圣灵他没有看不起我们的软弱，
圣灵他并没有看不起我们的软弱，
相反他完全认同我们所处的位置，
相反他完全的认同我们所处的位置，
并且好像一个人一样代入人的角色，
并且像一个人一样带入了我们的人的角色，
在我们旁边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旁边为我们祷告。
另外，如果我们从这个时空的角度来看，
另外当我们从这个时空的角度来看的话，
前面的经文讲到将来的盼望，
前面的经文讲到了将来的盼望，
那个是未来的，
那个是未来的。
后面的经文呢讲到神的预知和预定，
后面的经文讲到了神的预知和预定，
意思是神是掌管时间，掌管整个历史，
意思就是说神是掌管时空，掌管整个历史的。
但是只有26、27节这两段经文，
但是只有在26到27这两段经文当中，
圣灵亲自进入我们所在的时空，
圣灵亲自进入了我们所在的时空，
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行。
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都是在和我们一块的同在。
我们时常都说活在当下，
我们时时都会说活在当下，
而圣灵就是在这种当下为我们祷告，
而圣灵就是在这个当下当中为我们祷告。
虽然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是没有人帮助，
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没有人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每一个心情圣灵都明白，
但是我们每一个的心情圣灵都明白，
这个就是圣灵对我们的遭遇的认同，
这个就是圣灵对我们的遭遇的认同。
圣灵的同在甚至比耶稣的同在要更加彻底，
圣灵的同在甚至比耶稣的同在更加的彻底。
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都不是24小时在一起的，
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并不是24小时都在一起的，
更加没有住在他们心里面，
更加的没有住在他们的心里头，
但圣灵就是这样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祷告，
但是圣灵呢就是在我们的内心在为我们的祷告。
还有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祷告的重视，
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祷告的重视。
虽然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
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的祷告，
但是神依然要用祷告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但是神依然要用祷告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祷告这件事是兜不过去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这个事情是不能够绕过去的，
用祷告来经历神是一件必须的，
用祷告来经历神是一件必须的事情。
跟住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是神对人的屈咒，
那么在这个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人的屈咒。
26节这个亲字是一个强调的语法，
那么在26节当中他运用了亲字是一个强调的语法，
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但系佢冇高高在上咁样睇住我哋。
但他并没有高高在上的看着我们，
而系亲自嚟到我哋身边帮助我哋。
而是亲自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
为我哋祷告。
为我们祷告。
我哋要知道祷告呢样嘢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特权。
我们要知道 祷告这个本身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权了。
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
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
神应许听我们的祷告，
神会应许听我们的祷告。
这件事其实已经是非常之不可思议，
这一件事情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已经足够令我们震惊了，
已经足以令我们震惊。
计我话咧，二十六节呢段经文佢可以咁样写。
依照我的话呢，我就觉得二十六节这段经文可以这样子来写。
我哋嘅软弱有祷告帮助。
我们的软弱有祷告帮助。
虽然我哋唔知道点样祷告。
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去祷告。
但系只要我哋向神祷告。
但是只要我们向神祷告，
佢就一定会听。
他就一定会听。
系咪啊？呢个系咪我哋成日对人哋讲嘅嘢？
这个是不是我们经常对其他的人所讲的？
但是神没这样说，
但是神并没有在这里这样子讲。
神说，
他说，神说，
你们不喜欢祷告，
你们不喜欢祷告，
你们不知道怎样祷告，
你们不知道如何去祷告，
你们不想祷告，
你们不想去祷告。
好，我为你们祷告。
好，我为你们祷告。
我帮助你，
我帮助你，
我分担你的叹息，
我分担你的叹息。
我知道你好辛苦，
我知道你很辛苦。
将你的重担分啲俾我，
把你的重担分开分给我。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充满怜悯和恩典，
充满了怜悯和恩典。
唔怪得大卫要会向神发出咁样嘅诗句，
不怪的，难怪的，大卫会向神发出这样子的诗句。
佢话神啊，我系边个？
他说神啊，我到底是谁呀、啊？
你竟然咁样对我？
你竟然如此对我？
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呢？
你竟然看顾我？
你竟然看顾我？
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
这个就是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
是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
就是圣灵亲自的为我们祷告。
这个也都是二十六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听的，
这个也就是在二十六节当中给我们所描述的。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七节，
现在我们继续往二十七节看。二十七节
进入我讲的第三部分，
进入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
就是三一神的爱，
就是三一神的爱。
二十七节保罗话，
在二十七节那里讲到，
鉴察人心的，
鉴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圣灵的祷告是一定是有效的，
圣灵的祷告一定是有效的，
圣灵的祷告是完美的，
圣灵的祷告是完美的。
因为圣灵按照神的意思去祷告，
因为圣灵他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的。
这个鉴察人心的是旧约对神的一种称呼，
在这里所讲的鉴察人心的是旧约当中对人的一种，对神的一种的称呼。
我们可以在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和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找到，
我们可以在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和耶利米书十七章那里找到。
所以鉴察人心的就是指神，
那么所以在这里讲说的是鉴察人心的就是神，晓得神的。
而保罗他在这里是用来指天父这个伟大，
而保罗在这里运用就是指天父的伟大，
伟大，伟格，
伟格 sorry、yeah.
虽然这里没提到基督，
虽然在这里并没有讲到基督，
但是基督的伟大仍然是在这里的，
但是基督的位格依然是在这里的。
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基础正正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圣灵为我们祷告的基础性就是耶稣的死和为我们复活。
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神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完美的同工。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之间的完美的一个同工。
三位一体的教义在 保罗的心里面有重要的地位。
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保罗的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圣父、基督、圣灵分开来讲这样的句子。
在保罗书信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分开的一些的例子。
所以我想借着这一节的经文，
所以我想借着这一节的经文
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一起思想一下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
邀请大家和我一块的思想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
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经文读多几次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多读几次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少少的奇怪，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神，
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就是神。
那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讲得白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讲得比较白话文一点的话，
那就变成了神明白他自己的意思，因为神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向自己祷告，
那么就变成了说神明白他自己的意思，因为他是神，他是用他自己的意思向他自己祷告。
这样兜兜转转不是有点多余吗？
那我们会想这样子兜兜转转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需要呢？
在这个表面上的多此一举的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在这个表面上看来多此一举的它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寻根问底的话，
如果我们刨根问底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变成，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了，
为什么神会是三位一体的神？
为什么神他会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为什么神他会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咧曾经讲过一句话。
德国的一位神学家潘霍华，他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话三位一体的教义再简单不过。
他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再简单不过了。
神只有一位，
神只有一位，
但因为这位神是完全的爱，
但是因为这一位神他是完全的爱，
所以神是基督和圣灵，
所以神他就是基督和圣灵。
什么意思？
到底在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神之所以不是一位一体而是三位一体，
神之所以他不是一位一体而是三位一体，
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爱，
而是完全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爱。
那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一起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一块去想一想，
在这个世界还没开始之前，
想象一下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
一切都还没有，只有神自己一个，
什么都没有，只有神他自己一个。
这个时候神需要做一件事，
这个时候神他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决定他自己的本体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
就是他要确定他自己的本体到底是如何的一位神。
因为自然来讲，一位神自然就是一个位格，
因为很自然的一位神他就是一个位格。
但是当神在永恒里面决定他自己的本体属性的时候，
但是当神在永恒当中确定他自己的本体属性的时候，
他选择成为了三位一体的神，
他选择成为一位三位一体的神。
而他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三位一体的神呢？
而他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三位一体的神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个原因是为了我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其实当中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
神成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为了我们。
神他成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为了我们。
因为如果没有圣子基督，
因为如果没有了圣子基督，
就没有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满足公义的要求。
就没有了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没有了公义的要求。
如果没有了圣灵，
如果没有了圣灵，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的保障，
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了任何的保障。
这个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这个并不是我自己的 提出来的，
是十九世纪一位神学家叫做巴特卡尔巴斯提出来的，
是在十九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巴特所提出来的。
他有一句很著名的陈述，
他有一句 很著名的陈述，
God is God for us，
God is God for us，
God is 是关乎神的本体。
神他就是关乎神的神的本体本体。
这个话是关于神是什么 ？God is 什
么？这句话所讲的就是神到底是什么呢？他神就是。
是神之所是神的本质属性的问题。
神之所是神的本质属性的问题。
不是神做了什么，不是神的作为。
而不是说神到底他的作为是什么。
懂神是什么呢？
那么神到底是什么呢？
神就是为了我们的神。
神就是为了我们的神。
哦，原来神之所以是会有这样的本体，神之所以是三位一体，
原来神之所以他有他这样子三位一体的本质，
个原因竟然是跟我们有关，
他的原当中的原因竟然是跟我们有关系。
这件事怎可以不令我们惊叹呢？
这样子的事实如何能够令到我们不震撼呢？
神的本体跟我们有关，
神的本体与我们有密切相关的关系。
我的小女苏怡咧，佢就听日佢就满两个月啦。
我的二女儿苏怡，她到明天就两个月大了。
喺佢出世之前咧，我哋就喺我哋屋企为佢预备咗好多嘅嘢。
那么在她出世之前呢，我们在家里头已经为她预备了很丰富的一切。
有三个柜装满佢嘅衫。
我们有三个柜子里头满满的装的是他的衣服，
还有一个盒专门是装各种各样的毛巾，
还有一个盒子里头是专门是装各种各样的毛巾，
还有一个识发光识唱歌还有识自己喐的一个摇篮，
还有一个会发光会唱歌而且会自己摇摆的摇篮。
嗯，当然还有婴儿床啊，
那么当然还会有婴儿床啦，
仲有佢冲凉用嘅板啦，
还有他冲凉，还有他洗澡用的板啦，
系啦，当然唔少得系好多嘅成堆嘅尿片同埋湿巾，
还有当然少不了的是很多的尿布和湿巾。
仲有我哋个厅有一埲墙上边特登留咗一个空位，第日可以摆佢啲相。
那么还有就在我们的墙上面呢，我们特别留下了一个空位，将来会摆他的相片。
呢啲都系喺佢出世之前就完成噶啦。
这些都是在他出世之前已经完成的了。
跟住我哋就讲啦。
然后我们就说，
一切都预备好啦。
一切都预备好了。
就等你嚟啦。
就等你来啦。
虽然我哋做咗咁多嘢，
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但系毕竟呢啲都系身外物。
但毕竟这些都是身外物。
但系我哋嘅神呢？
但是我们的神呢？
佢喺永恒入边决定佢自己嘅本体。
他在永恒当中确定了他自己的本体。
佢心入边谂嘅居然系我哋。
他内心所想到的居然是我们。
是我们这些软弱无比的人，
在我们这些是我们这些软弱无比的人，
但是是他所造并他被他所爱的人，
但是确实是他所造并被他所爱的人。
就好像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他是这样唱的，
就像有一首我非常喜爱的诗歌，他是这样子唱的。
Everything was done so you would come，
据说的是所有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呢你就可以来了。
上帝话，
上帝说，
一切都已经成就了，
一切都已经成就了，
就等你来了，
就在等你的到来，
一切都已经成就了，
一切都已经成就了，
等你来了之后我会拖着你行这条人生的道路，
等你来了之后我会拖着你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虽然很软弱，
虽然很软弱，
但是我为你祷告，
但是我会为你祷告。
这个就是神今天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
这个就是神今天 在这里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
Everything was done，
所有的都成就了，
So you would come，
所以你可以来了。
这个就是三一神的爱，
这个就是三一神的爱。
我们复习一下今天讲的三个部分，
我们 在一起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个部分。
我们不可避免地活在一个软弱的现实当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活在一个软弱的这个现实当中。
这个软弱的现实呢，不是 唔係偶然嘅。
這個軟弱的現實並不是偶然的，
是一種兩個時代中間的掙扎。
是兩個時段的中間的掙扎。
大家應該聽過一個講法叫做已然同埋未然，即係已發生未完全。
哦，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講話，就是已然和未然。
嗯，就係耶穌基督已經第一次嚟咗，但係佢第二次仲未過，仲未。
就是說，耶穌基督他第一次已經來了，但是他第二次還沒有來。
我哋而家就係活喺呢個兩耶穌兩次嚟中間嘅呢段時間。
我們現在就是生活在一個已然和未然，耶稣两次来之间，这个中间这个段时段当中，
这个时间我们称为末世，
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末世。
而在这段时间里面，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有这种挣扎，就是罪和真理的挣扎。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去经历一个罪和真理的这一种的挣扎，
新我和老我的挣扎，
新我和旧老我的挣扎。
保罗甚至将这种挣扎扩大到全个世界、全个宇宙。
保罗甚至将这种挣扎扩大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我哋其实系同天地嘅万物一齐叹息劳苦。
我们其实在跟天地的万物在一块的叹息劳苦。
忍受生产嘅阵痛。
忍受生产的阵痛。
但系我哋唔系孤单嘅。
但是我们并不是孤单的。
圣灵是我们的帮助，
圣灵是我们的帮助。
圣灵不单只是好像神一样掌管一切，
圣灵它不单只像神一样的掌管一切，
圣灵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时间、地点、时间、空间建立联系。
圣灵它是在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空间、地点建立联系。
圣灵在每一件小事上边，
圣灵在每一件的小事上面
帮助我们，
在帮助我们，
为我们祷告，
为我们祷告。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也都是整本圣经只有这一两次经文告诉我们知的，
也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这两段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一个宝贵的真理，
这是一个宝贵的真理。
甚至圣灵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工作，
甚至呢，圣灵他之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工作，
圣灵之所以存在，
圣灵之所以存在，
他不是偶然的，
他不是偶然的，
他也都不是在历史中神的一个决定，
他也不是在历史当中神的一个决定，
而在一切的源头，
而是在一切的源头，
在神的本体里面，
在神的本体当中
就已经定了，
就已经定位了。
神的三位一体之间的所有工作在起初就已经完成，
神的三位一体当中，在起初所有当中的所有的工作在起初已经预定了。
这件事就是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向我们彰显的完全的爱，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所向我们彰显的完全的爱。
这个也都是我们基督教信的上帝和其他宗教的最大的不同，
这个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是上帝跟其他的宗教的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只有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只有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因为这位神是完全的爱，
因为这位神他是完全的爱。
咁面对今日嘅一个信息，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
那么面对今天这样子的信息，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回应呢？
我想讲嘅系，
我想讲的是，
唔好放弃祷告，
不要放弃祷告。
即使我哋喺好软弱嘅时候，
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光景当中，
我哋觉得我哋好失败，
我们觉得我们很失败，
衰到贴地，
已经是跌到低谷了。
失去一切的力量的时候，
失去了一切力量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放弃祷告，
我们不要放弃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在为我们祷告，
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明白我们，
圣灵他亲自在帮助我们，他明白我们，
圣灵同我们一起叹息，
圣灵他在跟我们一同的叹息，
而圣灵的这种帮助，
而圣灵的这一种的帮助，
彰显了我们的神，
彰显了我们的神，
完全的对我们的爱，
他对我们完全的爱，
神的本体和我们有关系，
神的本体与我们有关联。
有一首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一首歌，它的名字就讲，它讲到说有人为你祷告。
这首歌的本来的意思是神感动其他人为我们祷告。
这首歌它原本的意思就说的是神感动了其他的人，他们为我们祷告。
但是我觉得从今以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可以想得更多。
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后如果听到这首歌的话，我们可以想得更广泛一点。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神为你祷告，
神在为你祷告，
不要放弃祷告，因为神为你祷告，
不要放弃祷告，因为神正在为你祷告。
圣灵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保障，
圣灵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保障，
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位圣灵，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一位圣灵，
我们要坚持捉住他，
我们要坚持去抓住他，
不要放弃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不要放弃这一位爱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